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已经下了1个多礼拜的雨哦，终于要缓和下来了哦。由于西南风的减弱呢，今天开始中南部的雨势会比之前几天呢要缓和许多哦。不过呢整体的大环境之下呢，台湾仍处于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之下，所以呢中南部跟西半部仍然会有间歇性的阵雨齁，澎湖跟南部也要留意短延时的大雨或豪雨，所以虽然是缓和了，但是还是有可能会下雨，尤其是这种突然来的大雨或豪雨，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哈。那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地区跟宜兰也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呢，我们雨具还是备着哈，备而不用，或者是太阳大的时候当作阳伞来使用哈。那今天的整个天气形态呢，基本上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哦，大环境上面呢，依然有些不稳定，然后一直要到明天开始呢，就会恢复典型的夏季天气的形态哦。白天高温炎热，午后呢有雷阵雨，这种形态，就会重新出现哈。之前都就觉得非常受不了这样的天气哦。不过呢，在下了那么大雨之后呢，大家还是觉得好吧，那热归热哈，但不要造成灾情就好了哈。那今天早上稍早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像云嘉南啊、高高屏啊、台南啊、澎湖等等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从丹纳斯台风之后，一直到这2个礼拜的豪大雨哈，造成的灾害呢，根据统计啦哈，南台湾的灾情非常的重大哈，在昨天晚上为止呢，已经酿成了5死3失踪97人受伤的情况哦。那累积的淹水灾情呢也有786件哈，那不含淹水的一般的灾情只有848件，坦白说我觉得数字哦应该还更多了哈。那当然了，这个是官方的统计哈，我们还是报给大家知道哈。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呢，在这次大淹水的情况之下呢，全台的农渔业的损失啊，达到了2亿6019万元哈，其中呢以这个市值哈，受损最为严重哈。那畜牧业的部分的话呢，只是像猪啦，还有畜禽的这个禽舍哈，就是 鸡圈啊、猪圈啊，损啊、也非常严重。然后月的部分呢，则是无锅鱼的受伤还最大了哦。那总计这些灾情呢，还包括了像水果的部分，还有枣子啦、凤梨啦、兰花啦、香蕉等等哈、其实也不止这些了哈。现在很多人就会想说，哇，那今年的像文旦啦哈，这个等等，还有最近也看到葡萄的灾情也不小哈。总之啊，这个农业的损失啊，可能要恢复，要等一段时间了。直接的影响就是大家呢最近去买水果啦、买菜啦，一定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哈，很多蔬菜水果呢价格都飙涨了哈。那以这个县市来看的话呢，屏东的受损是最多的哈，其实是高雄市啊、接下来是台中市、嘉义县啊、以及苗栗县啊、那整个农产啊、畜产啊、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啊。刚刚讲了，除了蔬菜水果外，可能未来啊，猪肉的价格也会变贵，因为如果大家有看到电视新闻报道的这个，或者网络上面传这个画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猪只哈、猪圈毁了，猪啊这个乱窜哈、啪啪照了哈。那这个可能这些畜牧业的农民们呢，也真的受到了蛮大的损失啊，所以接下来可能猪价呢，也会变贵哈、你去吃这个排骨饭哈、搞不好价格也会上调，也说不定了哈、总之呢，最近呢，大家的荷包哈、可能要因为吃的部分呢，要多失血一点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像根茎类的这个蔬菜水果啦齁等等啦齁，但我觉得那个价格还是有上涨就是了，蛋价好像最近又开始慢慢的往上涨了齁，所以啊什么都在涨啦齁，我们就希望这个灾害呢止为止啊，卖够来啊齁，要不然真的是受不了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还有这次的灾情的损害哈，那看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哦。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的走势。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34%， 涨了 585.06 点，收在 44173.64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47%， 涨了 91.93 点，收在 6329.9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95%， 上涨了 403.45 点，收在 21053.5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75%， 涨了 96.8 点，收在 5624.41 点、那整个现在投资市场的气氛呢在压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联准会可能呢会来降息哦。这主要就是上个礼拜五呢公布这个就业数字哈、这个出乎大家意料的差哈哈，所以呢整个市场呢认为说哦，美国联准会呢可能要降息了哈。那至于什么时候会降呢？现在大家预期的是九月份降息的几率呢，本来哈市场呢在上个礼拜五还没有公布这个就业市场的数据之前呢，是认为九月份降息的大概大概五六成哈，可是呢现在呢已经到了八成以上哈，都认为九月降息是降定了哈。好，那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就业数字的确是还算蛮差的哈，这个非农就业的人口呢一下呢掉到了七万多人哈，比预期的呢低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大家也认为说那也安内哈，那是不是美国的就业市场真的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甚至于呢还下修了之前公布的数字哦，所以不是只有这次公布的数字出乎意料的大降哦，还下修了之前公布的数字，所以大家对于就业市场的疲弱哈、似乎已经开始担心，那这个疲弱跟关税有没有关系呢？绝对是有关系的了哈、所以呢我们也知道FED 美国联准会呢 观察要不要来调降或调升利率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那就是就业市场的数据，另外一个就是通膨，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就业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可能也会改变联准会的态度，就是不过呢，有趣的是上个礼拜五公布了这个非农就业数字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是大为震怒，直接开除了劳工统计局的局长，他认为呢这个公布的数字呢有被操纵，反正呢川普呢大概就是见不得看到美国经济出现变化变差的这数字，不过也蛮妙的，非农就业数字如果不好，表示说联准会有可能会降息降息本来就是川普希望的走势，是吗？他为了要不要降息这件事情已经杠上这个联储会主席鲍尔不知道多少次了，他们两个紧张的关系呢，其实也是大家市场上讨论的重点，所以理论上看到这数字应该开心啊。不过我想呢，降息还是川普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呢他不希望看到美国经济数据呢不漂亮，所以呢他就开除了这个劳工统计的局长，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总统川普呢现在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开除谁就开除谁。之前不是也命这个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去担任这个效率部的部长，也是砍了不少公务员嘛。其实很多公务员到现在呢应该心里都气愤难平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一招全在手了，想什么呢就做什么，不爽联准会的主席一天到晚开炮，然后呢现在又震怒开除了劳工统计局的局长，川普的鞋基本上已经跟皇帝没有什么差别了，朕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好吧。当然关税这件事情也是他想砍就砍，想加就加，待会我们再讲关税的情况。我们回到刚刚讲的美国股市的表现，那昨天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然后所以像科技类股的话呢，主要的五大巨头都是收高的，其中呢像脸书呢涨幅呢还高达 3% 以上哦，Alphabet 也是涨了超过 3% 哦。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成分股的辉达的涨幅也超过了 3% 哦，不过也涨了 3.15% 哦。所以呢整个的科技类股昨天呢就稍微回升了，不过这个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呢是上涨啊，日月光则是下跌，联电则是持平的了哈。台积电昨天的 ADR 上涨了 1.61% 哈，所以看看今天的台股呢好像有受到美国股市上涨的激励哦，刚开盘的时候帮大家看了一下哈，还是呈现上涨的格局啦，希望这个不要虎头蛇尾哈，希望能够维持今天开盘的这个气势一直到收盘哦。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表现哈，美国股市呢在上个礼拜五因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数字的这个出现了意外的这个变差哈，所以呢大跌了，不过礼拜一呢又回升了，看起来美国股市依然是蛮强的哈，而且呢这个包括 S&P500 指数啦或纳克指数啦哈，这个最近呢还是频频创新高了哈，美国股市的整个的投资气氛基本上虽然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也有一些波折哈，但整体来讲呢还是呈现上升的趋势，就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改变了哈。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就得等待一些数据出来，比如说像通膨的数据因为现在就业数字看起来不是太理想，那如果通膨又蠢蠢欲动的话，联准会降息的几率那就大大的增加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这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 是特别爱闹，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拍得拖也许很少，中得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不天下的脸我写了一遍，市面上的剧情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全世界啊，自从川普上任之后呢，几乎每天都在讲关税哈。那在上个礼拜呢，在8月1号之前要压线啊，川普呢大概大致都已经公布了对各国的对等关税，除了少数啊，比如像中国还没有谈妥啊，所以现在的对等关税呢大致都抵定了，预计呢8月7号就实施了哈。但是呢你说有没有变数呢？也可能还是有了哈。比如说像几个国家，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也就是川普呢昨天呢又再度表示说哈，会来大幅提高对印度的进口商品的关税，因为上个礼拜他公布的话是对印度征收 25% 的关税，在各国里面来讲齁，这算是相对偏高的关税，在亚洲国家里面呢也是一样偏高齁。那为什么川普对印度不爽呢？主要就是齁，印度呢过去这几年齁是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石油齁，而且呢大部分的买来的石油啊又转售到公开的市场，因为他们从俄罗斯买进石油的价格算相对比较低哈，那再卖出去又可以赚一笔啊，所以川普在社群平台上面是这样抨击哈，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有多少乌克兰人民被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杀害哈，所以川普对印度呢非常有意见哈。那也表示说呢华府齁，华盛顿呢跟印度之间的关系呢这个紧张层级呢又升级了齁，所以正因为如此齁，川普说他要大幅提高印度对美国的关税，所以关税这件事情只能说齁未完待续齁，仍然是进行式当中齁。当然啦，印度也相对来讲齁也会继续的跟美国来谈判，希望能够争取到较低的关税啦齁。所以呢印度呢也考虑说要增加从美国来采购天然气、通讯设备以及黄金等等商品齁。那这个部分呢就有可能来缩减印度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其实你从川普对于各国的关税的谈判跟结果来看齁，对于美国逆差相对较大的国家哈，就是他们呢谈判的重点哈，他们不能说追杀的目标哈，但至少是他们的想要来减少这逆差数字嘛，所以呢一定是他们谈判的重点。印度在这个贸易的逆差的部分呢也是排名蛮前面的齁，是美国的第11大的贸易逆差国齁。那当然像台湾更不用讲了，台湾对美国的逆差去年有700多亿的美金啦齁。好，但是呢虽然说他们要跟美国来买天然气啦、通讯设备跟黄金啊，不过呢人家也有坚守的底线齁，就是印度的总理呢莫迪啊不愿意向美国来开放农业跟乳制品等等的产业哈。那主要就是呢他们可能有一些宗教的因素，对动物的饲料呢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哈。那美国如果强行打开这个门，可能呢会抵触到他们对于宗教的一些规定哈。所以他们的进口的限制相对来讲就比较困难齁，这部分就比较难放宽了齁。那再加上呢之前呢印度跟巴基斯坦呢两个国家发生冲突齁，川普也威胁说两国停止战斗呢他就会终止贸易谈判，并且呢加高关税齁。所以印度呢一方面也还是在协求看能不能有转圜的空间啦齁。所以我来说这个关税的 税率是不是最后呢你也没办法确定就是了哈。好，但是呢很妙的就是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叫哈塞特呢也是在昨天表示说哈，关税的不确定性时期呢已经过去了哈。那他们的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呢也说哈，税率基本上已经定案了哈。所以呢到底是已经定案了还是有转弯的空间，我是认为说大部分算已经定案了哈，可是有少部分呢可能还要包括继续协商，那是不是包括台湾呢他们没有点名啊，因为呢在我们被宣布关税是 20% 的当天，我们的总统也出来开记者会说这只是暂时的关税哈，可是如果对照我刚刚讲的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哈塞特还有他们的贸易代表格里尔的说法的话，似乎又都不太拢哦。就是我们不说是暂时关税，可是人家说其实都已经抵定了哈。那到底是抵定了呢，还是暂时的呢？我坦白说，我也没办法判定哈。一切都等川普说了算。但我们的确卡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半导体的关税了哈。所以呢，也有外国的媒体报道说呢，台湾为什么迟迟啊没有办法来把这个关税团定啊，关卡就卡在这个半导体的部分哈，因为呢这是媒体说的不是我讲的哈，媒体是说台积电对于呢要不要再增加对美国的投资还有要不要去投资英特尔这件事情上面呢没有做出任何的明确的承诺，所以使得我们的谈判卡关了哈。现在好像有一点点风向哈，我说的风向哈，就是说我在刚好今天的媒体已经从不同的管道看到类似这样的消息，这个释放出来了哈。那是不是有一些刻意的操作呢？想要释放一些讯息出来呢？我不敢说哈。可是今天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议题丢出来，我相信也会开始有讨论。那可能就会把焦点放在台积电身上了哈。好吧，那我相信呢，今天应该慢慢就会有人讨论这件事情了。我们再看大家讨论结果是怎么样了哈。所以你跟川普谈关税，到底要狠一点，还是要这个软一点呢？似乎哈，现在看到有一些国家跟川普来硬的之后呢，反而得到的待遇会比较好，比如说谁呢？比如说像巴西哈，之前呢，美国总统川普对巴西呢也是非常的感冒哈，理由呢，坦白说也跟经济没有关系，主要是政治报复哈，因为呢，不是说美国对巴西政治报复，而是说哈，巴西呢，来报复了他们前总统哈，遭到了审判，川普对这件事情不高兴哈，因为呢他们的前总统跟川普呢关系比较好哈，所以呢他就宣布对巴西大部分的商品呢征收 50% 的关税，可是呢最后一刻呢巴西关税就从 50% 大砍到 10%。好，那对于他们的邻居墨西哥呢，之前呢、也是蛮狠的哈，也是说要征收 25% 关税，可是呢最后呢又多给了他们停止加征的期限，延长90天的这个不能讲优惠就是这个条件了哈。那巴西跟墨西哥呢对于川普来讲哈，态度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硬的啦哈。当然彼此之间还是有沟通哈，可是出来放话哈，那话呢都讲得蛮凶的哈。所以呢你看看哈，墨西哥跟巴西啊态度还算相对来讲的，可是他们就得到了比较好的这个关税的条件了哈。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这样玩哈，那巴西或者是墨西哥可能有它的优势在啊，比如说像巴西的话有很多天然的资源哈，矿产啦还有农产品啦，美国呢也必须要从这边来出口哈，他们相关的农产品还有矿产啊，所以人家是有条件这样谈。台湾可不可以这样谈呢？我不知道哈，但我们的条件基本上不多哈。台积电当然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筹码就是了哈。好，那另外有一个。